王军把居委会的主任给找来了，向他了解情况。主任皱着眉说，说案发这个房间呢，是福建某珠宝公司在京租住的集体宿舍，这住户就是死这几个女孩，是该公司驻京的销售人员。据我所知，他们都是福建人。哦，王军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紧跟着市委市局的领导做出批示，当即成立530专案组，王军任组长。惨不忍睹的现场让人见之无不心惊，但是王军深知自己的职责，不能因感触而分心呢。现在是唯有早日把真凶给抓住，才能稍稍告慰八个如花少女的亡灵，所以他当即是调兵遣将，法医和技术人员进行尸体和现场痕迹检验，确定死者的死因、凶器种类是什么、杀人凶手的人数是几个、凶手的特征又是什么等等等，分出一拨人马和福建的警方联系，要清查八个女孩的情况，包括他们在公司的背景以及他们在北京的人际关系。分配完任务之后，这王军是不声不响，楼上楼下往返了七八次，他的目光集聚在带血的足印上，因为他是个足迹专家呀。他发现那不是鞋印，也不是脚板印，他心中已经明白了。他回到103室的门口，叫来技术员，就问他说，说看有没有足迹反应。有，有穿袜子的足迹，鞋呢？尘土显示现场没有鞋印。王军验证了自己的判断，因为他方才已经有这种想法。当即他发出了一道对本案侦查至关重要的指令：你们都听着啊，从现在起，本单元门只许进不许出，所有这个单元的人都定时定点定位，听见了吗？听见了，听见了。面对这些组员，王军突然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死磕这个单元了。说话间他的眼中射出一道锐利的光，这样的目光一般人是不会有的，这是一种职业本能的目光，是在与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交手中历练出来的。组员们都熟悉王军的作风，这么快就听到这一指示，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更加沉着冷静地加紧了手头的工作。很快各方面的情况相继汇集上来了，据查明屋内外八女皆因失血性休克当场死亡，共计是120多处刀伤，全部为同一利刃所致。现场的血袜印初步判断为同一男性所留，此人身高1.7米左右，年龄不超过40岁。那位说，那看个脚印就能知道这个人多大的年纪、多高的身材吗？对，这是一门科学，这是一门学问。你干什么得研究什么，这一看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遇难的八个姑娘是被公司作为优秀员工选派来京，他们的背景很单纯，不曾与人结怨，全部未婚，只有一个有男朋友，现场没有强奸痕迹，所以说仇杀、情杀、奸杀都能排除。这死者的拎包、皮包被人翻动过，上面有血手印，但是提取不到指纹，证明着凶手戴着手套。王军一一的分析这些情况，他吩咐侦查员买了一口刚刚屠宰的猪，让他们用刀扎，以查看刀口的形成、力度大小和所用的时间， 从而确定杀人凶器、刀的种类，判断凶手连续杀人所需的时间及体质特征。看着部下轮番挥刀，王军眯着眼睛呆立了片刻，他一边吸着烟一边在动脑筋。虽然尚未与凶手谋面，但是头脑中也能画出大致的形象来。您听听，就这么神。紧跟着临近的区县也上了一些情况，比如说门头沟那边有个团伙，犯罪手段与此雷同，也总在石景山跨区为害。王军理都没理，他只把情况转给门头沟分局。他十分清楚，当一个案子特别是大案要案发生以后，方方面面上来的情况是相当多相当多，那就要求指挥员如果没有一定的比例，就可能把整个专案组弄得是精疲力尽了。天亮的时候，市委市公安局领导们来到现场，因为这个案子太大了，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因此惊动了市领导，他们甚为震惊啊，要求破案的神情也变得更急切。临离开的时候，有一位领导问王军，王军同志，你看什么时候能够破案？王军淡淡的说，也就一周吧。啊，一周？闻听此言的人都明白，这一周的时间转眼就过去，那差不多只能是取证鉴定等技术程序所需的时间，就这么短的时间就能破得了案子？但是他们也深知王军此时已经有了信心，已经有了把握。咱们说的这是科学，可不能顺嘴胡说呀。王军信息的来源在哪儿呢？就是那些血袜印。在案情分析会上，王军跟大家说，现场遗留大量血袜印痕，凌晨三点多钟案犯穿袜子进入现场持刀杀人，不穿鞋连杀八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案犯作案的时间没穿鞋，说明他具有反侦查的能力，但这仍然愚蠢，穿着袜子也会留下印记，而且穿袜子作案，案犯很可能离现场不远，更可能就在这栋二号楼里。王军示意侦查员加紧对楼内住户的盘查，楼上楼下这几十家都要查问道理。30号的白天，他安排技术人员在小区内临时设置的会议室里腾出一块空地，涂上油墨，铺上白纸，通知一单元居民配合侦查，来会议室脱鞋穿袜踩脚印走几步。为了不暴露侦查方向，一共来了67位居民呢，无论男女老少都要踩。您还真别说，这老百姓还十分配合，取证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然而结果没有查到和血袜印相吻合的脚印，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说凶手不住的这个单元，或者说凶手作案之后已经远近他乡了？这不可能啊。情况报到王军处，他斜瞪着眼睛看了看侦查员，显然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不满。他沉着脸问，漏人了吧？啊，肯定有人没来，继续侦查。是。结果这一认真不要紧，果然有重大遗漏。把谁给漏了？就是104号的房主，叫赵连荣嘛。巧得很，104号正是案发现场103号的隔壁，赵连荣正是报警的女话务员张云的丈夫。赵连荣从派出所调来户籍资料显示，赵连荣男，37岁， 某机床厂的工人，身高1.72米。汪军马上又派人把报警的女话务员张云也给请来了。据张云讲，案发当晚赵连荣带孩子去了他父母家，具体时间不清楚，因为自己那天值晚班，事先他并不知道赵要带着孩子去他娘家。他又讲，接到报案的时候，在楼下看见自家卫生间的灯亮着，可是回到家里以后灯又关闭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王军心里痛清楚，种种迹象表明赵连荣极其可疑，案发前后他都在家。王军心想，小子连夜溜了，绝不能让他跑掉了，当即安排刑警去他单位和老丈人家取他的脚印。侦查员31号在单位截住了赵连荣，站站住，你叫赵连荣吗？有事儿，有点事情，麻烦你一下，我们要把你的脚印带走。脚印儿，哎，对，所以就提取了他的脚印，同时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没想到赵连荣的足印在送检后却出现了新的疑点，经过和血袜印进行细致的比对，剪裁的左足与血袜印左足比对时，二者各个相应部位的大小、形态等特征基本重合，可以做同一认定。但问题出现了，右足二指部位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点，油墨袜印的拇指和中指相距很近，看不着二指，可现场出现在楼梯上的右脚血袜印却是二指指印清晰，这怎么回事呢？王军也注意到了，右足油墨袜印与现场的血袜印的确存在着差异点，难道凶手左足和赵连荣一致，右足却不同？或者本案有两名凶手，赵连荣单用左足活动，另一凶犯单用右足活动？这不可能啊，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呢。尽管左足可做出同一认定，但对于右足的差异点不能置之不理啊。设想一下，如果没提取到左足印，只提取到右足印怎么办？王军明白必须科学地解释差异点，他点起一支香烟的眯缝的眼睛沉思，他想到油墨袜印属夹层足迹，要考虑到有可能正好二指那个部位没沾上油墨，所以印痕不出来。楼梯上的足迹和样本的差异点很可能是同行为人当时所处的状态有关，血袜印是在追杀中留下的，样本则是在站立状态下提取的，一动一静导致了指头部位印记的差异。此外，现场提取的足印技术处理的不到位，也有可能造成差异点。汪军指示技术人员再对现场足印进行检验，同时呢，连夜传讯赵连荣。大约在下午5点多钟，赵连荣被民警带到八角街派出所。哎，这个人长得是一张标准的瓜子脸，下巴颏和两腮布满了胡子茬，面色发灰，两眼发红。一进门，他的脸色就不对了，走起路来也不自然了。王军两只眼睛盯着他，这一双眼睛可厉害，像两把利刃直透凶手的心脏。汪军看了看他，心里说话，这个赵连荣好不了，卦象，你还用问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做贼心虚呀。这要干了那事，不用等问话，自己就得卦象，你再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了。 一切都按照现场的情况实验。王军首先叫赵连荣换上为他准备好的细线袜子，这赵连荣赶紧把自己的袜子脱了换新袜子。就在这个当口，在场的警察的目光唰全落到赵连荣右脚上了，果然发现的这右脚长得挺特别，这二指啊比一般的指头都长，它往上翘翘着，常态下就是压在一指和三指的上面，显然是这只脚在发育过程中形成的固有特征。大家相视一笑，是莫逆于心呢。赵连荣穿好袜子，涂上油墨，先是站立在纸上踩，那足印确实没有二指。再铺好的纸上走一遍，二指出了一点，再走一遍又出了一点，加快速度再走，二指出的多了一些。又叫他到楼梯上再走走，踩出的样本个个都是二指清晰。这就说明坐那儿踩和行动上踩它不一样。之前呢，技术人员已经到了现场了，按照行走人的步伐特征找出了潜在的血袜印的位置，然后用一种特殊的化学药液小心地涂在上面，地面上沾有血迹的部位与药液接触后呈现蓝色反应，一个个清晰度被大大强化了的血袜印就显现出来了。果然发现二指不清晰的右足血袜印，如此提取到的血袜印痕迹与赵连荣的足印再次送检，结果是完全吻合，这可以说是铁证如山呐。王军十分清楚，光凭这个血袜印的同居认定就能将赵连荣送上法庭，因为足迹检验作为一种痕迹鉴定在法律上是认可的，但专案组掌握的证据不止于足迹一种，在现场提取的血样中发现了死者之外的第九种血迹，可以推论这个血迹就是凶手的，他受了伤了。作案人受伤可能是因为在施暴中遇到了反抗，也可能是因为动作猛烈自己碰伤或者是摔伤，大致的位置应在手臂腿之间。在传讯赵连荣取脚印的时候，王军没有忘记查实赵连荣身体的伤痕，但据观察赵连荣体表露出的部分没有伤痕。王军叫侦查员让他把衣服脱下去开始查实，这一叫他脱衣裳不要紧，当时这赵连荣就傻了，此刻他就好像在网中的一条鱼啊，听到叫他脱衣裤的命令他就愣了一下，而后赖这个声音提出来，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抽？可以，给他一支烟。过了一会儿，赵连荣慢慢的褪去长衣长裤，侦查员们一看，一片伤痕显然就在他的腿部。王军马上叫技术人员提取了赵连荣的血样送检。6月5号正是王军预计破案的那一天，在与组员返程途中，他提醒大家，你们听着啊，别关手机，案子今晚告破。他说的是那么肯定，是那么坚决。当晚刑事科技处将给出赵连荣血液 DNA 的检测结果，这结果一出来是果不其然，毫无悬念了，赵连荣的血液 DNA 被证实与现场第九种血迹相符。在此之前，警方已经从赵家下水道找到了被剪碎的血手套，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作案凶器一把折刀，为此赵连荣被公安机关正式拘捕。到了6月6日这天，这天空又飘落着细雨， 好像是为死难的姑娘们哀悼。王军参加了对赵连荣的预审，他垂下眼皮，阴沉着脸，细细听着赵连荣的供词。此刻的赵连荣无法抵赖，因为铁证如山，他声音极低，说了半天谁也听不清楚。王军把桌子一拍，你大点声好吧，说5月29日晚上，我媳妇儿就那张云到小区的总机房去值夜班，我就想着歪点子，我打算上隔壁那些卖金银首饰的丫头们那屋里去偷一笔钱回来。我想他们既然是推销珠宝公司的，肯定都有钱。他就诉说了，要通过他的嘴说太麻烦了，我替他说。大约凌晨3点，夜深人静，这赵连荣啊，套上 T 恤衫，穿上牛仔短裤，戴好了白手套，取出预先准备好的折刀，为确保走路无声，只穿一双线袜。他先将自己的房门虚掩，留下逃匿的后路，然后呢，从自家卫生间的窗户钻出来，那儿与103的阳台啊，相隔不到1米，只要一迈步就能过去。隔壁的阳台虽然是封闭的，但据他多日的观察，阳台的窗户和大门每天晚上都是敞开着，因此他很顺利的进入室内。可是使他没想到的是，其中还有一个姑娘没睡实，这个姑娘就是唯一的有男朋友的那个姑娘。因为她心里头有了杂念了，跟男友怎么处好关系呀？怎么个发展呢？何时能够结婚呢？这个人一想到这些事儿，难以入睡，他昏昏沉沉，但是隐约约就发现眼前有人影一晃，他就预感到不妙。等他睁大眼睛看，果然有人。这姑娘是蹬腿使劲的喊叫啊，快醒醒，有贼啦，有人啦！这一喊叫不要紧，同屋的姑娘们都醒了，有人啪一声打开了电灯，这赵连荣被暴露在灯光之下。